一心就是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，心里面不掺杂一个妄想啊。所以读经的时候忽然冒出佛号了，这是掺杂妄想，证明你没有定功。念佛的时候忽然跑出经文了，这也是没有定功。啊，也就是说你的功夫扶不住你的习气啊。那么这个习气是好的习气，好的习气也不行啊，也破坏了你的功夫啊。但是我们毕竟是凡夫，功夫不到家了啊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常讲啊，修行三五年，那是很认真很努力的修行人。在一支香里面，中国大陆是长香，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啊，或是念佛也好，或是诵经也好，还有五六个妄想啊。啊，这个功夫算是不错了啊。如果一支香里面一个妄想都没有，你的功夫成熟了啊。所以妄想起来不怕啊，要知道我们是凡夫，无世界以来的习气啊。古德常常教我们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什么是觉呢？妄想起来不要理会，要不理他啊，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。以后慢慢妄想逐渐了就少了啊。如果有妄想起来，你常常想到哎我还有妄想，又想到妄想里面的些什么事情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哎，你妄想不但不会断，妄想常常会增加，不会减少啊。所以根本就不理会啊。所以读诵啊是修定啊，禅宗初学的时候是盘腿面壁修定的，显缘教里的是用读经的方法来修定啊。而这个方法的确有它殊胜之处啊。读经同时也修慧啊，我们将这部经从头到尾啊，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，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颠倒，这是学会，寥寥分明啊！啊，所以读诵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。当然，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。如果经很熟了，像很多无量寿经能够背诵的啊，他念一遍呢只有30分钟啊，那么他可以用时间长一点，他修2个小时。他念4遍啊，背4遍啊。如果是时间再加长一点呢，他念6遍就3个小时啊。有时间呢就要修行了啊。这个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，能够背诵的时候就非常方便。你找到空闲，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去经行就散步，散步就是背诵经典，这个时候没有人把相差，自己一定要找修学的环境，真正用功努力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在这个新年的开始。新加坡9大宗教联合办了一次千禧年的和平祈祷温馨晚会，来祝福每一位同学们 新年吉祥如意，福慧增长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时机啊，第一天跟同学们见面，难得呢，在这一次盛会当中，有几位同学提了几个问题，这几个问题也是大家常常遇到的，可是真正的含义也是很模糊，大家要求我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为什么佛教徒一见面呢，就合掌称阿弥陀佛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问得很好。阿弥陀佛是祝福的意思，这句话是古印度的梵语啊，古印度话，它的意思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光寿无量啊，是一句祝福的话啊，祝福你长寿，祝福你光明智慧啊，是个祝福的话。祝福里面含义就很深啊，深在什么地方呢？深在警觉提醒你啊，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一生，我们要求的光明啊，无量光啊，心地光明磊落，大公无私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。这个意思重要，每听到这句话我们就要警觉自己啊！为什么呢？自己可以说在无量劫来啊。那么也有许多人不相信啊，有前世，不相信有来生。好，那怎么就算这一生，从你出生那一天起长到你这么大，你的念头都是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是黑暗的，不是光明的啊！我们放下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呢，能为社会着想，为人民着想，为众生着想，为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全心全力做出贡献服务。这个心地就是正大光明。阿弥陀佛这一句话里头含着这个深刻的意思啊，圆满的意思，我们自己才能够得真正的幸福美满。当然这里面包括健康长寿从阿弥陀佛这一句话字面上意思来看，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啊，佛就是光寿的意思啊，无量包括一切的无量在其中啊，你所想到的样样无量，所以这是很圆满、很完备的祝福的一句话啊！这是我们一称一见面的啊，这个开口第一句话的阿弥陀佛啊，这个一句话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相应啊！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所需求的。 啊，所以与一切众生心相应，这里面决定没有迷信。世间所有的好话，这一句都总结了，全部归纳了。啊，所以是世间所有一切好话都在这一句当中，这一句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意思。啊，趁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更圆满了。第二个问题啊，他问六度是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，法师大德们对六度的说明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。那些说明我们现在人看了听了很难体会，所以佛教给我们这六种生活的原则、生活的规范，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落实。啊，许多同学大德也会讲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引经据典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啊，所以说呢，也是空说了。不但空说了，而且造成许许多多的误会。所以佛的经论是永恒不变的，解释是随着时代、随着不同地区而有不同的解释。这个给初学佛法的人呢，听到就觉得非常奇怪。啊，难道你们这个经典没有一定的解释吗？没有。这是佛法跟世间书本不一样。世间书本你展开，只有一个解释，不能做第二个解释。佛法没有一定的解释，不但佛法没有一定的解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一生没有说法，佛无有法可说。啊，谁要说佛说法了，这人谤佛。啊，所以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如果有一定的解释，那就死了。啊，它是活的。就像一棵树一样，树是活的，你看年年发新枝，年年发新叶，啊，今年这个树上的叶子绝不是去年的，去年又落光了，今年开的花绝对不是去年的。啊，经典就像一棵树啊，树根啊，本干啊，我们的讲解就像树叶，啊，就像树梢，啊，年年新。但是虽是新呢，决定不能离开根本，从根本里头生的。啊，因此，诸位看看佛经的注解，啊，中国人的最普遍读诵的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有几百种注解。如果金刚经是一个意思，那一个注解就够了，没有第二个注解的必要了。每一个注解所讲的都不一样，但是都不离金刚般若根本的意趣。这也是佛法难解的地方。啊，所以善说必须要懂得 我们常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。你这部经在什么时候讲的？在2000年讲的。在什么地方讲的？在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这个地方讲的。啊，我们继承古人讲解的义理，我们从这个地方领悟啊，从这边体会呀，但是不能用过去的讲法。用过去的讲法，那好了，唐朝人注解，我们要把现在的人带回唐朝啊，要退回1000多年去做唐朝时候的人，我们现在人受不了啊。如果在美国讲法，不但要叫美国人退回1000年，还要叫美国人做中国人，那成什么话呢？他怎么能接受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推陈出新啊！啊，21世纪现代人的来解释，他就懂了啊。那么什么叫布施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布施就是尽心尽力为一切大众服务。这个大家好懂啊！啊，用我们的财力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劳力，啊，为人民、为社会、为众生服务，这就是布施波罗蜜。这个说法既简单又明了，大家一听就懂，能接受啊。什么是持戒波罗蜜呢？持戒的意义就是受法。戒是法律，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，遵守国家的宪法、法律规章，遵守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族群他们的风俗习惯啊，他们的道德风俗，这叫持戒，我们才能够与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族群都能够和睦相处啊，平等对待，这叫持戒波罗蜜啊。什么叫忍辱波罗蜜？忍辱是讲耐心，对人、对事、对无都要有耐心啊，不善的我们要有耐心，慢慢的把它革新；善法我们有耐心，慢慢的来推广，不能操之过急啊。中国谚语所谓欲速则不达了啊，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时间因缘的成就啊，操之过急是错误的啊，不好的你要想很赶快把它改掉不容易啊，不但改不了，恐怕还产生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啊，好的要积极推展，也会产生许多障碍，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，越是大的事情越有大的耐心啊。所以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忍啊，它的成就啊是要靠耐心啊，靠忍力啊。所以时节因缘没有成熟啊， 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？修养自己，深厚的培植自己的德行、学问、能力，啊，一切因缘成熟，我们才能发挥。所以你这就能够抓住机会了，机会没有成熟，赶快成就自己，充实自己，机会成熟了，一定帮助社会，帮助大众，啊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啊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佛法，佛法是觉悟一切众生的教学，啊，这个叫佛法，法是方法了，佛是觉悟啊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叫做佛法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苦难，苦难从哪里来的？苦难从迷惑来的。啊，幸福快乐从哪里来的？从觉悟来的。所以苦乐是果报啊，觉迷是它的因素啊。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那就一定啊要懂得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。破迷开悟需要教学啊，所以佛教是教学，佛教是智慧觉悟的教学。啊，那么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把佛教看成迷信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啊，是他没有接触的佛教，他不了解佛教，他误会佛教。啊，这个也不能怪他，啊，怪我们佛门弟子没有把佛教向他们解释清楚。啊，过在我不在他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利用一些高科技啊，利用电视，利用卫星传播啊，把佛教介绍给大众啊。什么是精进波罗蜜？精进就是今天讲的进步，儒家讲日新又新的，佛家讲精进，进是进步，不但进步，精纯的进步啊，也就是说不是杂乱的进步，是有秩序有条理，今天讲的科学啊，科学就是有层次有条理啊，有同系的学术啊，这样求进步啊，日新又新啊。所以佛法不是保守的，不是落后的，佛法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，永远领导时代走向正确啊，光明智慧的方向。这是精进波罗蜜啊。什么是禅定波罗蜜？禅定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。什么是禅？外不着相叫做禅，内不动心叫做定。坛经上说的，实际上六祖是从金刚经上体会的。金刚经佛说了两句话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你看六祖的解释我们就好懂， 什么叫不取于相呢？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就是不取于相，这叫禅啊。啊，禅是不受诱惑啊，外面财色名食睡，你一接触就动心了，你没有禅啊，没有禅的功夫啊。禅的功夫是接触绝不会起心动念啊，定是自己内心不生好恶。啊，这一般人啊，看到好的他起贪心了啊，看到不合自己意思他讨厌了啊，那就叫起心动念了，那就没有定了啊。佛教给我们要有定，要定是见到好的没有一种贪爱的心啊，绝对没有贪念的心啊，不好的也没有厌恶的心，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，这叫禅定啊，决定不受任何诱惑。那么世间人为什么会受诱惑呢？世间人有自私，只要有自私，你的禅定功夫就没有了，你怎么修你也修不成功。要想修成禅定，必须舍弃自私自利。金刚般若上教给我们修学基本的原则，是要远离四相，这四相透的是人相、果相，要无我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的禅定会很容易修成功。啊，你只要有这四种相啊，你执着这四种相，分别这四种相，你的禅定不会成就。啊，那么禅定，波罗蜜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自己心里面有主宰，啊，不会受外境诱惑，也不会受烦恼干扰。换句话说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个念头永远不起啊，不会起这个念头，这是定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你都不会受诱惑，这是禅啊。佛来了不会受佛的诱惑，魔来了也不会受魔的诱惑。般若波罗蜜是智慧，是对的，内在外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丝毫不迷惑，这个叫做禅定波罗蜜啊，这个是般若波罗蜜。佛教导我们呢，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守住这六个原则，这六个原则能落实，你就叫菩萨啊，你就不是凡夫。所有一切菩萨都是奉行这六条，这六条在他们来说，不论他是什么身份，他是从事哪个行业啊，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他都落实了，他都做到了。啊，我过去在美国曾经举例，以家庭主妇做例子，如何奉行六波罗蜜，家庭主妇是菩萨。啊，十月我在吉隆坡讲演，啊，李金友居士是经营一个酒店，我教他酒店老板怎样落实六波罗蜜。你酒店是道场，你老板是佛， 你的员工是菩萨，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没有改变你的工作，只要你懂得，你摇身一变呢，就是佛菩萨。你不懂得，你是世间人。你懂得的时候，那是大道场。啊，你在里面修行六波罗蜜。啊，我有一个讲演，他们现在做成微CD了。啊，所以这些教导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你是什么行业，都会帮助你啊做到尽善尽美。所以佛法是高度智慧的教学，啊，圆满德能的教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昨天四个问题答复了两个，问得很好，都是现代人必须要知道的。昨天我跟大家讲了这个生病治病是信心。今天我来的时候，有个同学在一个杂志上看到这个题目啊，很好，生病请医生诊治无可置疑。他说你知道吗，信念也能治病，跟我讲的这个意思相同。我讲的意思比他深刻，病确实是信念治好的。医生医药是一个媒介而已，在佛法里面讲属于正善缘，清净缘跟所缘缘决定是信心。这个道理学佛的人最清楚。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别人也有这个说法啊，足见这是有道理的。我相信写这篇文章的人，如果他能够懂得佛法啊，他会写得更好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看这第三个问题，为何要替过世的人超度。这一桩事情在佛门里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也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这是佛教里面的主要的工作对象。从前佛教是教活人的，现在的佛教是度死人的。所以社会一般人认为佛教是迷信，认为佛教是低级宗教，极力排斥。而佛教确确实实不是为过世人超度的。注意详细看看《大小乘经论》呢，你就明白了。佛家这种超度的事情，我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个疑惑。当年道安老法师在世，他办大专佛学讲座，我在讲座里面教学，所以跟他老人家了很接近，我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，超度的起源。因为我们在经典上看，世尊当时在世没有这个事情，佛教传到中国早期也没有看到这种记载。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？为什么演变到今天这个状况？他老人家答复得很好， 他说这个超度的事情起源呢应该是唐明皇的时代。我们知道这段历史啊，那个时代因为他宠爱杨贵妃，引起朝野的不满啊，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啊，这个动乱几乎危及了整个国家民族啊，得利于郭子仪啊，这是当时一位大将把这个动乱平定了。在这次动乱当中死伤的军民很多，所以动乱平定之后，朝廷在每一个主要的战场建立一个寺庙，这个寺庙叫开元寺啊，唐明皇那个时代他的年号叫开元啊，所以用开元这个名称做寺庙的名称，请高僧大德啊诵经拜忏来追悼这些死难的军民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国家举办的一个追悼会啊，超度法会。国家这么一做啊，这个老百姓呢啊也就学会了，就民间呢有老人过世啊，也请法师来做超度的佛事，从这样演变下来的啊，在那个时候不多啊，这种情形很少，寺院安堂主要的工作还是讲经教学啊，如同学校一样啊，所以这超度的事情啊，也就是追悼的事情啊，是不常见的啊，一年有那么个两三次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所以我在台北建了个道场啊，佛教视听图书馆，我们每年呢有三次啊这个超度法会。三次，第一次是这个清明啊，我们超度都是祭祖啊，这祭祖超度法会就是追悼会的意思。第二次在中元，第三次冬至啊，我们一年只有三次法会。这三次法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举行呢？用大佛旗啊，用佛旗这一种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亡人啊，我们是这个做法啊。佛旗完了，最后一天举行一个三十系列啊。那我们这种方式现在也很多地方啊，都用这种方法，这个很好。我们在书本里面看到印光大师当年在世，楞严山寺的念佛堂没有佛寺啊，信徒们所要求超度祖先家亲眷属都是在念佛堂带牌位啊，在念佛堂供个牌位，没有单独啊给他做都是以念佛堂大众念佛这个功德来回向，这个做法非常之好，值得学习，值得推广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替过世人超度是追悼的意思啊，悼念的意思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超度的时候 为什么要念经？这个意义比世间追悼要更深。世间追悼只是纪念纪念，怀念一下，过时啊就忘掉了啊，所以那仅仅是一种纪念啊，回忆纪念，顶多在大会里面报告啊，这个人过去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对社会的贡献，他做多少好事啊，给他宣扬一下而已啊。可是佛法里面这个悼念的意义就更深了啊，念经文，念佛菩萨名号，这种追悼我们可以说是它有实质上的意义。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亡人？用什么来追悼？一定要断恶修善的，以我们自己真实的这个行善的功德来纪念他，这个就有意义了。所以念经文呢，是在经文里面提醒我们，依照佛菩萨教诲，佛菩萨教我们断恶修善，佛菩萨教我们转迷为悟，佛菩萨教我们转凡为圣，我们以这样真实的心行来追悼这个亡人，这个意义就更深刻了啊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了，世间好与佛说尽，这话是真的，一点都没错。世间好事佛做尽了啊，我们以学佛来追悼已故的亡人，这个有实质上的意义啊，在佛法的术语上，真实功德啊，真实功德用现代化来说，实质上的意义啊。那亡人知道我们这样去做，他欢喜，他得安慰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。如果我们做的如理如法，亡人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。这个道理深了，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啊。那么这个要让经典上讲呢，大家以为是神话啊，神话故事也好吗？可是你自己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就了解实际的状况啊，事实真相你才能理解。我们今天对事实真相了解的太少太少了，误会太多太多了，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你才能有彻底真实的认知啊。像这个地藏经上讲的啊，婆罗门女，你看看她超度她的母亲，没有请法师来做佛事，没有请人来念经啊，啊，她用什么方法来超度她的母亲呢？用自己真正回头。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真实忏悔，以这个功德来悼念他的母亲。他母亲因为儿女为了他才彻底断恶修善，才真正破迷开悟，他从地狱能够升天堂， 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啊，但是并不是我们不能懂，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你就明了了啊。你看婆罗门女，如果不是她母亲作恶啊，堕落在恶道，她决定不肯认真修行啊。所以婆罗门女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她那个功夫是阿罗汉的境界，真的转凡成圣啊。谁帮助她达到这个境界？她的母亲，因为她母亲堕落，他为了要救母亲，不能不认真忏悔，认真的修行改过啊。所以他的母亲这个语言促成他修行正果，他以修行正果这个功德，这桩好事啊，荣耀他的母亲啊。这一般宗教讲荣耀啊，在佛法讲回向啊，回向给他母亲，母亲才能够从地狱超生升到离天的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那么现在人只知道照这个样子去做啊，实质的内容不晓得，所以效果就不会很大了啊。说不清楚会引起别人的误会，